王一民和卢淑娟匆匆分手了。咱们再来说说被卢运起轰出来的何占鳌。他走出了卢家大门，就直奔炮队街街口而去。往日他来都是坐小汽车，今天他是从街口齐德音的新居里来的，路特别近，就步行了。何占鳌走进齐德音家客厅的时候，齐德音那个唱蹦蹦戏的小老婆正在那儿摆弄带大喇叭筒的留声机，请葛明礼听王少舫新冠的唱片《贱骨头》。从那大喇叭筒里正传出一句句淫秽肉麻的唱句，随着这个唱句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等何占鳌一进屋，这笑声立刻止住了。齐德音赶忙恭敬地让座，他的小老婆忙关掉留声机，葛明礼忙问去卢家的结果如何。可何占鳌并不忙着回答，他向屋里扫了一眼。哎，秦景玉他们呢？
有急事，才走。
齐德音刚回答完了，何占鳌一皱眉：
什么事儿能比这儿急呀？啊，这里马上就要用他们，齐德音忽然止住要说的话，对他的小老婆一挥手：
这里没你的事儿，先到东屋去，
去，叫你再来啊！
哎，他的小老婆答应一声，对何占鳌行了一礼：
厅长您坐啊。
又向葛明礼飞了一个媚眼儿，才扭着腰身走出去了。齐德音去关严了门，回过身来走到何占鳌面前：
刚才厅长的大公子打来电话，
瞧你这个麻烦劲儿，你听我说。
葛明礼接着说下去：
是依萍从我们厅里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情况让我马上回厅，我这回不去就派秦德利回去了。
哦，这么说是北方剧团有事儿了？
那当然，在电话里依萍他不好说。
葛明礼点着头对何占鳌一笑：
依萍这小子一上手就干得不错，依着我呀早就让他给我当主托了。
哎，那不行不行。何占鳌摇了摇头：
这孩子只愿意当文艺人，这回啊还是我费了不少口舌答应让他将来当剧团的团长，全剧团的男女演员都归他管，他这才干上了。哈哈，
这我知道，依萍这小子心里头就惦记那个叫柳絮影的小娘们儿，这事儿将来我这个当叔叔的助他一臂之力，
想法勾上手玩玩就行呗，是不是？
至于你真正的儿媳妇儿，那得另外找个门当户对的。
哎，好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么远了。
确实。何占鳌一挥手叫着葛明礼的字儿：
哎，太超，我告诉你一件最大的新闻。
啊，什么新闻呢？
你那位外甥女儿卢家的千金小姐许了人啦。
啊，谁呀？我怎么不知道？
他许配给一个教书匠，
一中一个姓王的教员了。啊，这个特大新闻真使葛明礼大为震惊，他竟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圆睁老牛一样的凸眼睛：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何占鳌就把他和卢运起的对话前言接后语的讲说了一遍。 讲完了，两个人略一分析，立刻就认定这个一中姓王的教师肯定就是那个葛明礼念念不忘而又不敢触动，现在正住在卢运起家里的共产党嫌疑要犯王一民。
啊，
葛明礼认为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在他看来，这个王一民，也就是他们曾经管他叫神秘的人的人，那简直就是个祸根，好多重要的案子都和他连在一起。葛明礼这回可下了决心了，他要不顾一切的把这个新发现在玉指雄一面前捅出来。最后当何占鳌讲到卢运起如何发表那口头宣言，又如何轰他出来的时候，葛明礼一拍大腿，真他妈的钱贯的脑袋橡皮脸，脚踢不动针扎不透的老混球啊！走，咱马上去向主席顾问官报告，把那个王一民和这个老混球连在一块报告，说不定这个卢运起就是受这个共产党要犯的牵制才不肯低头的。葛明礼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生了急了，他把嫌疑二字干脆去掉，把王一民干脆就说成共产党要犯了。他说到兴头上，抬起屁股就要走，何占鳌连忙摁住他，哎，不行不行，等报告完了再动手就怕晚了。刚才我一提到要抓老家伙那宝贝儿子，他好险没吓昏过去。那是他真正的命根子，所以我估计他很可能正在派人四处寻找，如果让他抢先找到弄回去藏起来，咱们怎么向顾问官交代呀？
那不要紧，他找不到。
葛明礼蛮有把握地摇着头，
这位宝贝少爷现在还在马迭尔210号房间里睡大觉呢。昨天晚上我让吕翠翠和李玫瑰把他灌得烂醉如泥，今天顶少还得躺一天。
哎，那不行不行，何占鳌紧摇着头，咱们必须亲自指挥着把他抓起来，然后才能去向顾问官报告，咱不能办没根儿的事儿啊。
那好吧。
葛明礼转过身来冲着躬身站在一旁的齐德音，
这事儿我和何厅长都不能露面，
万一这个老卢头再有个心回意转，他这个宝贝儿子还是少爷公子，所以要由你亲自带两个弟兄穿便衣到马迭尔去抓。
何占鳌赶忙插言，对，抓的时候要打日本特务机关的旗号。
嗯，这是顾问官亲自批准的，抓住以后你们就给他戴上蒙眼儿，摔打一顿，让他蒙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再拉到你们署里，派专人严密地给我看押起来，不要走漏一点风声。
还有从马迭尔拉走的时候，你们要放出风就说是特务机关抓的，我想这个风很快就会传到卢家去，他会像泰山压顶一样压在老卢头的头顶上，我看他低头不低头。
嗯，好，你快去办吧。
是。
嗯，还有我跟何厅长在署里等你，嗯，你一抓回来我们就去顾问官那儿报告，如果一切都顺当，今天一点钟都到北市场翠仙儿那儿吃生鱼，我昨天就告诉他准备了。
妈的，上回那顿生鱼硬让共匪的飞行集会给搅黄了， 刚才说着那个共产党要犯，还钻到翠仙屋里去呢，好险还没……哎，好了好了，你先别扯这些了。何占鳌皱着眉头，报告完了，还不知道有什么吩咐呢。现在已经是刀出鞘，弓上弦的时候，看看顾问官的下一步棋怎么走吧。三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向外边走去。咱们再来说说王一民。他和卢淑娟分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一边穿衣服，一边盘算。根据目前出现的复杂而又紧急的情况，必须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把卢家父子三人送到游击区去。为了争取时间，我应该坐卢家的小汽车先去找李汉超。如果他同意，就可以直接去道外拔站正阳街万福德旅馆和游击队长夏云天接头，请这位假镇黑龙旅长想办法把卢家父子送走。对，我就这么办。为了和镇黑龙旅长接头时合乎身份，王一民特意把塞尚霄送给他的那套最讲究的西装穿上了。他刚走到楼梯，迎面撞上了冬梅。哎，冬梅，什么事情你跑得这样急呀？
王老师，进屋吧，我跟您说。
好。冬梅把王一民拉进屋里，回手关上门，背靠在门上。
王老师，我都听说了。
你听说什么了？
反正小姐走，我也跟着她走。王老师，您答应我跟你们一块儿走吧。
是这事儿。哎，冬梅啊，小姐告诉你
上哪儿去了吗？那她没说，我也不想问，反正她到哪儿我到哪儿，永远不分离。
那她答应你去了吗？
她说谁答应也不如您答应好使。只要您答应了，她和老爷就领我走。
说到这儿，冬梅竟泪眼欲滴地往前走了一步，又一伸手拉住王一民的西装袖口，一边抻巴着一边仰着脸恳求着。
王老师，念冬梅适合您一场，您今后和小姐结婚，冬梅还适合你们，您就答应了吧。
说着说着，两颗泪珠从冬梅那秀丽的眼睛里滚出来了。王一民完全被这真挚的感情感动了。冬梅，你的心思我完全明白，你和淑娟不可分离的感情我也完全理解，如果我自己说了算，我会毫不迟疑地答应带你走的。但是现在要去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我也必须去找别人想办法，所以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你可以先做走的准备，等我回来的时候告诉你准信儿。现在情况紧急，我必须马上出去找人。冬梅，你是通达事理的聪明姑娘，我说的希望你能明白。
我明白，我明白。王老师，只求您在找人说的时候多替冬梅美言几句，千万带上冬梅吧。
这滴滴。冬梅话没说完，院里传来了汽车鸣笛的声音。王一民心里一动，忙离开冬梅，奔到窗前向外看。只见院门大开，卢家那辆小汽车和摩托正在往大门外边开，大马车也在后边紧跟着。几个伙房的厨师、老妈子、老花匠、打杂的也从便门往外紧走。这时候冬梅也紧跟过来看，王一民不由得惋惜地说了句：哎呦，糟糕，
汽车开走了。
哦，那都是出去找少爷的，因为赏钱重，都争着往外跑。
哦，好了，我得快走。冬梅，你就照我的话办吧。
哎，
还有，走的事情千万不要当任何人说。
嗯，小姐已经吩咐过，佣人当中，她就告诉我一个人了。
嗯，那好，我走了。王一鸣一转身，快步走出屋门，他像离弦的箭一样下了楼梯，走出了卢家大门。他大步流星地往前赶着，走着走着，一辆黑色小汽车迎面开来了。王一鸣看见车里边好像空着，这辆车还好像是出租汽车，便一举手招呼车停下。这辆车还真听话，他一举手，这车速便减慢了，接着便停在王一民的面前。还没等王一民去拉车门，后边的车门开了，从里边探出一个美丽的女人脑袋来。
啊，是她？
谁呀？柳絮影。哎，奇怪，这柳絮影坐在车里怎么还直流汗呢？哦，那他也恐怕和自己一样是先跑路后叫车的，那么他也一定有急事了。王一鸣刚要说话，柳絮影先开了口了。
表哥。
嗯，他一张嘴竟叫上表哥了。还没等王一民答话，柳絮影又往司机手里塞了一块钱，说了声再会，然后就钻出车门，直起腰小跑了两步，站到王一民身旁。他一伸右手跨住王一民的左胳膊，身子也往王一民身上一靠，悄声说了一句：
有紧急情况。
哎，当柳絮影一跨王一民胳膊的时候，王一民就明白了应该采取什么姿态，他也把身子往左边一靠，头一歪，几乎和柳絮影头挨着头地说了一句：走着唠吧。
嗯，
于是两个人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似的，躲开行人，紧贴着墙根，紧靠在一起，迈着缓慢的小步，低声细语地唠上了。王一民紧张的全神贯注地听柳絮影说着：
今天早晨，剧团突然接到市公署文艺课文艺股的通知，说今天下午2点，文艺课赵科长要来剧团训话，要宣布排演那个汉奸剧本的计划，完了还要让每个剧团的成员都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对付这个会，刘伯和我商定，在10点半钟的时候，先召集反日会会员和几个将要入会的人开个秘密会。
哦，将要入会的都有谁呀？
嗯，有谢吉尔斯克，
嗯，
刘别玉兰，还有女演员郑玉梅。
哦，那开会的地点呢？
嗯，就在嘉树街剧团的小楼里。
哦。
嗯，9点40多分，我到了剧团，接着来了几位开会的同志，可就是看不见刘伯。我想出去迎迎他，可刚一迈出小楼楼门，何一平从门前的洋灰柱子后边钻出来了。
哦，他来干什么？
你听我说呀，他一见着我，就从兜里掏出一张巴拉斯影院的剧票来，是飘飘歌舞团的迪美云和彪娇娜领衔演出的歌舞票，时间正好也是10点半。他还说他只有这一张票，是特意给我送来的，我让他自己去，他却说什么也不肯。最后在推让中间，他竟说了这么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不完全是为了请你看戏，我的苦心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当时我就琢磨，他的苦心什么苦心呢？我忙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何一平眼珠子一转， 却不肯往下说了。接着他看了看表，把票塞给我，转身就走。走出十几步，又回身对我喊了一句：“你快去吧，就去吧。”他这句喊话更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看他越走越急，一边走还一边看着表。他的这番行动忽然激起我的一个愿望。跟着他，看他干什么去。跟踪这事儿我还真没干过，可是在舞台上我表演过，那也有用。我就悄悄的尽量引着身子跟着他。他上了一辆人力车，我也上了一辆。哎，可拉我的是个老年人，渐渐的被他坐的那辆车拉到后边了，越拉越远。正在我着急的时候，他的车停下了。我往前一看，天哪，你说他停在哪儿了？
哪儿啊？
是停在警察厅的高台阶下边了。
哦，
接着只见何一平快步登上了那高台阶，到门岗前边还掏出个什么玩意儿一晃，门岗还向他敬了个礼，他一仰脖就进去了。这一来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的心蹦的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我塞给车夫五角钱，三步变成两步的跑进了离那里最近的孔氏医院。连老赛我都没顾得看一眼，就给剧团挂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刘别玉兰，我问他刘伯去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让他通知所有在小楼里的人都立刻离开那儿，再告诉门房让后来的人也都回去，午后再来。
哦，好了，我都明白了，你放下电话就来找我了。
啊，对呀。
王一民迅速地看了一眼手表，表针儿正指十点半，他当机立断，走，快去叫辆出租汽车。
上哪儿啊？
上剧团小楼。
那里还去的吗？
必须去。王一民一边挎着柳絮影的胳膊迅速地往回一转，一边对他说，必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越快越好。这样，现在你跟在我后面走，要紧跟上。
哎，
柳絮影一边点头一边撤回挎着的手，于是他们俩一前一后加快脚步向前走去。在快到中央大街的地方，他们俩上了一辆出租汽车。王一鸣说了声加速接接口要快，汽车便风驰电掣的向前开去。这车开得真够快，十几分钟就到了加速接口。他们两个双双下了车，王一鸣一回头，你再往后面走，稍微隔开几步。
哎，
柳絮影一边点头一边放慢了脚步。王一鸣先进了接口，他在右侧走，剧团的小楼在左侧，离街口大约有那么50步远。小楼是个德国式建筑，尖细的屋顶像西方武士般的帽子直向天空。王一鸣一进街口，第一眼就向那德国式的小楼望去。不好。
怎么了？
他看到小楼面前停了三辆三轮带斗摩托车，门口有警察和便衣，敌人已经动手了。王一民不能再往前走了。离他四五步远有一座木栅栏木板门的小院落，里面有几棵白杨树，树后是俄国式的平房，板门上也贴了一些房屋出租之类的小招贴。王一民紧走了几步，在板门前停下，侧过身子看招贴。这时候柳絮影也走到他身边站下了。
怎么办呢？要不然我再往前走走看个究竟。
不行。王一民指着一张新贴上的小招贴，这院里出租房屋，我们两个人装成租房子的，两个人同时进院， 你去敲房门问话，我站在后面观察，敌人一会儿一定从这儿经过回警察厅，我们就可以……王一鸣刚说到这儿，忽然隐约地听到从剧团小楼那边传来人声，似乎有人在吆喝什么。柳絮影先侧过头去看，哎呀，不好，我们的人被捕了。哦，王一鸣也侧过头去看，只见几个便衣特务和警察正拖着两个人往摩托车前边跑，离得太远，看不清被拖的人是谁，只觉得好像一男一女。这两个人挣扎着，敌人吆喝着，拖架着，把两个人塞进了摩托车斗。王一鸣忙对柳絮影一摆头，快进院，照方才说的办。柳絮影点头走进院门，王一鸣跟进来。你去敲房门，敲得轻一点，慢一点。
嗯。
柳絮影走上房门台阶去敲门，王一鸣斜着身子站在他后面。他一侧脸就可以看清马路上的情景，他紧张地等待着。一阵摩托车声由远而近，露头了。王一鸣看见了，也认出来了，第一辆摩托车斗里坐着那个特务秦德利，第二辆车斗里捆绑着一个男的，脑袋被坐在后座上的一个特务使劲地按着，按得几乎缩到了脖腔子里，但是缩得再深，王一鸣也认出来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刘伯。王一鸣只觉得脑袋轰的一下子，连后边车斗里拉的是谁都没看大清楚，恍恍惚惚看出来像个女的。这三辆摩托车飞快地开过去了。这时候柳絮影也已经停止了敲房门，他也回过头，睁着惊恐的大眼睛向马路上直望着。屋里没有动静，王一鸣定了定神，走吧，不要敲了。
嗯。
柳絮影走下房门台阶，眼睛里含着泪水。
哦，刘伯和郑玉梅都给抓走了。刘伯经过锻炼，他能扛住，可郑玉梅那么年轻瘦弱，他能……
啊，你不要着急啊，也不要难过，要刚强，要镇定。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至于对刘伯和郑玉梅的看法，我刚好和你相反。
哦，为什么？
你想想看，郑玉梅还没有入会，她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敌人在她身上拿不到什么东西，危险也不大。倒是刘伯